系快乐才对，但是现在约拿面子挂不住了，现在对约拿的面子往什么地方摆？所以你知道神后来就和颜悦色对他说，你这样合理吗？他说我这样做是合理，我宁可死。所以他你求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看见约拿的故事乃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让我们记得福音不是我们能够传的，福音如果有果效是因为我们顺服的结果。如果主给你几句话，你就是几句话给他就可以了。弟兄姊妹，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有我们自己的一套。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也是，我在那里有了一段追求以后，我见到任何一个年轻人，第一个就是跟他证明有神，然后呢证明主耶稣神的儿子，然后证明圣经是神的话等等等等，然后最后又起承转合，一直到把这个人完全征服为止。但是弟兄姊妹，神不一定照着我们这条路来做的，你迟早有一天要看见不是这样。有一次啊，我就在一个聚会的地方，忽然间我有一个朋友，那的确是朋友，他到了那个聚会地方来，然后我看他满身都是血，那么等一等才知道说刚刚的被他父亲用酒瓶打出来的，所以遍体鳞伤。那么等到我见到他的时候，我们就坐下来，我现在呢我们知道现在当然一面我们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坐下来谈话，他也很愿意和我们谈话。那我正要啊在那里证明有神给他听的时候，我忽然觉得不对呀，现在你对一个遍体鳞伤的人，对一个现在需要这个他现在需要什么，你现在需要给他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圣灵要感动你，给你什么你就得顺服什么。你不能说哎，等一等等一等，我现在这一次经过训练以后，我知道说这个谈话呢，第一要讲有神，第二个要讲灵魂，第三要讲救主，那么弟兄姊妹，我还福音问题，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如果你这样的话，人老早下地狱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一次感谢主啊，我觉得我所有的道理都不见了，那个时候甚至我讲也讲不出来了，但是主给我一首诗歌啊，叫我能够唱。那首诗歌说，多痛苦常愁烦，劳苦担重担，人生充满叹息悲苦，叹息无平安，类似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一面唱我就带着他一起唱，然后他就一同流着眼泪，我们就那个时候我们就一同去带他相信耶稣基督，他这样就蒙恩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只有我们的主知道尼尼微的需要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次尼尼微这么多人得救，你要是这么多人悔改，我想弟兄姊妹，那个约拿应该欢天喜地才对，因为他一点功劳也没有，他只是负顺服的责任，他的经历不过是死而复活的经历，结果你看见神借着他做了何等大的事。但是问题在哪里？约拿这个人还是难拜。所以后来你看见约拿神的闷气啊，他一直在那里气，一直在那里气，就是不过去。但是感谢主，约拿后来能记载这一段他自己羞耻的历史，证明他过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说，神要使用像约拿这样的人能够把福音送出去，神也能使用我们。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因为旧约有一个约拿，新约有一个彼得，你把这两个段的故事放在一起，现在你就知道彼得所学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因着我们的主张太有了，我是个行家，我是个打鱼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只是把一个网放下去，结果有很多的机会就给我们漏掉了。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不久以后我们要给弟兄姊妹以福音圣经节，如果你把这些圣经节背在里面的话，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主可以给你一句话，那句话就可以把人从黑暗的权势就能够把他带向光明。所以这是彼得所学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但是彼得还没有毕业，彼得现在会网鱼了，一网一网的鱼，你看现在他学会网的功课嘛，所以主说好多网他就好多网。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彼得因着这个缘故，他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你看他一开口一网鱼下去，3000人得救，然后呢5000人得救，3000条鱼5000条鱼。 那么弟兄姊妹，那个网一定要照着主所定规的。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必须做一个顺命的儿女，不是照着我们的方法，不是照着我们的计划，不是照着我们的时间表，乃是我们告诉主说，主啊，我把自己奉献给你。虽然福音是要传的，虽然2000年前巴不得有更多人蒙恩得救，这个立志我已经立了，这个意愿我已经有了，现在这个时间表我也排了，但是弟兄姊妹，主要让我们更清楚更明白一件事，真正的时间表是主的，真正的救人的是主的，我们今天必须顺服才可以。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像约拿一样，我们有很大一大堆的理由证明我们是对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要能够得人如得鱼，你看见不是我们方法的问题，是我们这个人的，我们这个人有没有被对付过，我们这个人是不是主的门徒，是不是一个奉献的人，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天生就是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自己的败坏的时候，现在你才能够出去把福音送给我们和我们一样败坏的人。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你不可能好像高高在上说你们这些罪人啊，不会，你要说你我这些罪人，你讲的时候把你自己也包括进去，你在这里讲到人罪的黑暗的时候，你把自己也包括进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是高高在上的做法官来指责别人，你乃是在那里描写人败被罪捆绑的时候那种的情形。弟兄姊妹，你能哭你也能够笑，你能够把感觉代表出来，因为你这个人是被主做过的，这个人是被主拆毁过的，这个人是被主管制过的，这个人是被主雕刻过的，那就是路加福音5章那里所给我们看见。但是这个还不是所有的功课，我们知道，感谢主，主叫彼得啊，不只是个网鱼的人，主也教彼得呢做个钓鱼的人。网鱼呢是一个网下去好几条鱼就进来了，钓鱼呢是一个鱼钩下去一条鱼上来的。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昨天晚上我们所说的一个对一个。那我再说弟兄姊妹，彼得向来都是一网鱼下去就是多少上来的，所以你知道彼得这个人本来就是好大喜功，他不是几条鱼，不是几万条鱼，不是几只鱼，几千几百只鱼，他不会高兴的，一做就是很大的。如果你说一个一个他不行的，但是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主要带领彼得看见他不只是个网鱼的人，他也是个钓鱼的人。所以一面我们看见他网鱼学了一些什么功课，但另一面我们也看他钓鱼又学了一些什么功课。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读马太福音17章，我想就很清楚，你读到马太福音17章的时候，有一次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在房间里面，这个彼得呢这个大概在房间的外面，然后呢有纳税的人呢就来了，就问说你们要不要纳税，你的先生纳税吗？那我们知道那个收税的人呢不是收罗马的税，是收殿税。殿税呢原来啊所有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只要身为犹太人，他们每年呢都应该要这个要这个上税，上半舍克勒的税，不是一舍克勒，是半舍克勒的税。那么因为是半舍克勒呢，所以到时候呢所有的犹太人他们通通要缴这个税。所以现在到了彼得那里，那么他就然后呢我们读圣经就很清楚啊，圣经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收税的人来了，就像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税吗，就问他。那么现在你要记得啊，主彼得没有问这个收税的人呢，不是说你纳税吗或者你不纳税吗，如果这个先生这样说的话呢，彼得说纳，他完全讲对了。但是很奇妙啊，当这个彼得原来见彼得说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彼得说纳，就说了纳。我们的主在房间里面呢，他可以问一句说啊，他说先生到底你纳不纳税啊，他没有， 他根本不要说他已经替我们的主悔了。那然后呢，他进了屋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他把事情整个倒过来，他应该先进屋子问问他的头家陶给。那么如果这个陶给说那，他就那；不那，他就不那。但是不，他先说那，然后再进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又是保彼得老毛病又犯了。那又是这样，我们就这样。他一定要看见我们的主是主才对。那么在什么时候你能够学主是主这个功课呢？钓鱼的时候。彼得从来没有钓过鱼，大概这是他一生唯一的一次钓鱼，我们的主教他怎么钓鱼。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我们的主就问这个彼得说，他说你的意思如何？世上的君王是向谁征收丁税呢？向自己的儿子呢，还是向外人？那么当然是向外人，对不对？那么这个殿税是谁的殿呢？是神的殿。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你想想看，神向百姓收税，收的税是神的殿的税，我们的主就是神家里的人，我们的主就是殿里的主人。所以呢，当然这个税是向外人收，没有向儿子收的，你明白吗？既然是殿税，当然和我们的主有关系。神的殿就是神的家，我们的主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主说，你到主问彼得说，到底向外人呢，还是应该向自己的儿子呢？那么现在彼得说向外人，那么耶稣说，既然如此，儿子就可以免税了。所以很清楚，没有理由啊，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你把我们的主神的儿子放在什么地位上呢？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吗？你必须看见他是神的儿子，你必须把他摆在神儿子的地位上。你纳不纳税这件事，你就很不知，你不知不觉的就把我们的主离开了那个神儿子的地位。那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个和钓鱼非常关系，这和我们怎么样传福音非常非常有关系。每次传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和人谈话，你不是和别人在那里谈什么，你和他谈话，你乃是把神的儿子介绍给他。所以你自己一定要让神的儿子永远站在他该站的地位上。你心中要有我们的主，你不能心中无人，你的心中必须有我们的主，他永远站在神儿子的地位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既然免税了，那么但是唯恐触犯他们，他说你且往海边去钓鱼，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开了他的口，必得一块钱，可以拿去给他们做你和我的税。那么弟兄姊妹，这一次可就难了。想想看，现在彼得呢要去钓鱼，而且呢在这么多这么大的茫茫大海里面，刚好呢有一条鱼游过来，而这个一条鱼的里面刚好是弹一块钱，一个舍客勒，一个舍客勒，半舍客勒是为着主，半舍客勒是为着彼得。现在他必须要得着这条鱼才可以。弟兄姊妹，我相信啊，彼得一生从来没有遭遇过这个遭遇的。你可以想象那一天呢，主叫他去，他只好去。你说他能不顺服？他当然顺服了。那这是彼得一生唯一的一次钓鱼的功课，而这个钓的鱼还不是普通的鱼，钓的鱼这个鱼里面一定要有一块钱。亲爱的弟兄姊妹，他怎么会等到这一块钱？等到他真的得到这一块钱，后来他当然果然得了这块钱，所以你知道就上税了。但是弟兄姊妹，他学了一个非常宝贝的功课，他怎么会刚刚好一块钱？是神迹。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人盯人，所有的钓鱼都是神迹，所有的钓鱼都让彼得学一个功课，因为我没有把神的儿子放在他的地位上。所以弟兄姊妹，到底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有多少的地位，你就能够传多少的福音。如果我们的主在心中毫无地位，弟兄姊妹，你讲的再好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宋尚杰博士当他在那里讲十字架的时候，有成千成万的人在那里悔改，原因在哪里？他心中有神儿子的地位，他每次想到神的儿子，就想到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 所以弟兄姊妹，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人悔改蒙恩得救。从前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 Whitfield， 那是18世纪的人。你知道这个 Whitfield 啊，怀特斐这位弟兄啊，我们知道和 John Wesley 和威斯里约翰有很大的关系。威斯里约翰的工作和他的工作可以说紧紧相连。我们在英国有一个地方叫 Bristol 这个地方啊，很多很多的矿工。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 Whitfield 呢，他就有一个负担，那是两百年前的事情，1739年的时候的事情。那么那个时候呢，你知道这个 Whitfield